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24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北韩表示星期四发射了四枚战略巡航导弹，继续他们快速发射的步伐，同时北韩抨击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不断升级的军事紧张局势。据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说，这四枚战尺二巡航导弹在两个小时五十分之内是飞行了大约2000公里，然后在北韩的东海岸附近海域击中了一个预设的目标。朝中社补充说，这次的演习再次清楚地表明了北韩核作战能力量的战争势态，它在各个方面都在增强他们对敌对势力的致命核反击能力。虽然南韩以及日本通常会在北韩发射导弹的时候发出警报，但是他们星期四未有发出警报，这个引发了公众的质疑，军方是否侦测到这一次巡航导弹的演习。星期五较后时候，南韩军方对北韩关于巡航导弹的讲法提出了异议，但是他未有说明他们认为哪一个部分不准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一份声明当中说，韩美侦察监视资产的识别和北韩公布的情况存在着差异。巡航导弹的飞行速度通常是低于弹道导弹，因此其他国家很难追踪以及拦截。北韩声称它的巡航导弹具有核能力，然而目前还是不清楚北韩是否制造了足够小的弹头可以搭载在这一类的导弹上面。芬兰在星期四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 1.69 亿美元的一篮子援助，其中包括三部的豹二坦克。芬兰国防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些的坦克配备了排雷设备，援助计划包括使用以及维护培训。这个的消息是在西班牙表示他们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六部豹二 A4 一日之后是宣布的。这些德国制造的坦克是在乌克兰官员提出要求以更好地与俄罗斯军队抗衡之后被送往乌克兰的一批坦克当中的一部分。由于担心冲突升级，德国最初拒绝批准转让，但是已经告诉是拥有坦克的盟国，他们将可以自主决定将他们送到乌克兰。在战场上面，英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俄罗斯军队准备在顿涅茨克省的弗拉达地区发动新攻势的现实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2月初和2022年底的行动失败，代价高昂。英国国防部表示，负责这次行动的俄罗斯部队指挥官在之前的遭遇挫折，受到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团体的严厉批评之后，可能面临着改善结果的巨大压力。
彭博社星期四表示，中国将会审查福特公司和电池巨头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公司最新的协议，确保宁德时代不同福特公司分享核心科技。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说，北京担心福特可能获得宁德时代科技的竞争性方面，但是审查不可能导致协议被封锁。福特发言人说，我们不知道中国政府官员就此事的任何接触，宁德时代在下班的时间无法被接触。报道说，中国高级领导人鉴于这个协议的敏感性以及美中目前的紧张关系而要求额外审查。福特星期一宣布计划投资35亿美元在宁德时代的科技帮助之下，在密西根州建立一个汽车电池工厂。根据协议，宁德时代将会批准福特公司在密西根州生产磷酸铁锂电池所需要的科技亦是技术协助。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要求拜登政府审查福特公司使用中国宁德时代的科技在密西根州建立电池工厂的协议。民主党参议员万钦的一名女发言人说，万钦一直明确严重担忧汽车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福特需要回答严肃的问题，参议员万钦才能够彻底评估这个商业伙伴的协议。
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星期四访问纳米比亚首都温德和克附近的一个临时定居点的时候深受感动，在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他聆听了美国资助项目的年轻受益者是描述了他们在这个国家的挑战以及是获得成功的故事。纳米比亚被列为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 在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猛烈地敲击着仓促建造的卡图图拉社区的金属屋顶，吉尔拜登认真地聆听了青少年以及年轻人描述他们在当地的希望倡议项目当中所做的工作，该个项目获得了美国的一些赠款。美国之音问他是否会将这些故事带回美国，并且游说延长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该个计划20年来一直向那些被艾滋病困扰的国家提供重要的支持。吉尔拜登回答话，他是不知道他是否会游说国会，但是他肯定会将这个信息带回去，看看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他同他的团队一起努力，看看他们会带些什么是回去。美国交通部长布蒂吉格星期四在视察了俄亥俄州脱轨火车以及有毒化学物泄漏的事故现场，他呼吁铁路公司不要阻挠，实施更严格的安全规章。在一份初步报告当中，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2月3日当警报响起并且提示一段火车逐过热的时候，火车工程师立即刹车。他说缺陷检测器显示车轴在距离脱轨地点大约是48公里处开始升温，但是还未有达到触发声音警报以警告火车工程师的程度。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他们调查的重点是火车轮组以及是轴承过热引起脱轨的可能性。这次的事件导致了数千人疏散，并且引发了健康方面的担忧。布蒂吉格戴着安全帽，穿着着橙色的安全背心，前往东巴勒斯坦的火车脱轨地点。他会见了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并且呼吁国会以及铁路行业共同努力提高铁路安全。美国太空总署以及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在星期五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向国际太空站发射了一艘无人太空船。俄罗斯联邦航天局的联盟号 MS-23 太空船会取代大约两个月前开始冷却剂泄漏的联盟号 MS-23 太空船。这次的发射升空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凌晨12点24分进行，飞船将会在星期六自动停靠在国际太空站。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就在美台国安高层在华盛顿附近举行闭门会议之际，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迈克加拉格尔亦都透露，曾经在几日前秘密访问台湾，而当时媒体都曝光了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官员已经抵达台湾进行是秘密的访问。这一连串美台之间的高层而低调的往来引起外界很多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有学者分析，这个正正是华盛顿在对中国发出的信号，表明美国对台湾的强力支持，亦都不再顾忌中国对美台所有往来都不满的玻璃心。包括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是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内的美台高级别国安官员，2月21号星期二在位于华盛顿郊外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美国在台协会总部举行了长达7小时的闭门会议。一位外交界的消息人士在2月22号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来自美国以及台湾的高级官员结束了有关一系列的安全与外交议题的讨论，包括台湾海峡局势、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华盛顿与台北的高层防务，亦是台湾与同样面临着俄罗斯威胁的欧洲国家的接触。在美台星期二实质性的会谈之前，美国在台协会曾经在1月6号在阿灵顿总部主办了双方之间的会议。按照1979年的美台关系法，美国在台协会负责落实美国有关台湾的政策。除了谢尔曼副国务卿之外，参加会议的美国官员还包括白宫副国安顾问费勒、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等人。台湾代表团则是由外交部长吴钊燮以及台湾总统府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带队。
拉特納星期三在一次電話簡報會上對美國之音說，為了防止台灣海峽的誤判以及升級，我們正在是保持和解放軍溝通渠道的開放。拉特納補充說，美國對中國不願意與美國高級軍方領導人就避免衝突進行接觸感到失望。拉特納說，我們在華盛頓以及北京都有國防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口部門之間工作級別的溝通，但是雖然美方提出要求，我們沒有領導人級別的溝通。在同樣的簡報會上，負責東亞與太平洋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康達對記者說，就我們和台灣非常重要，然而它是非官方的關係而言，我只是要強調美國基於台灣關係法三項聯合公佈，亦是對台灣的六項保證的一個中國政策是沒有改變。參加星期二的那一次的閉門會談的美國官員亦都包括有康達，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相信和台灣保持務實亦是發揮公用的關係，符合國際社會和各個合作夥伴的利益。在美台高層官員星期二在華盛頓城外舉行閉門會議的時候，美中關係高度緊張，美軍最近擊落了一個飛越美國領空的中國高空偵察氣球，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週內，中國正在是加大對俄羅斯的支持。各位外交界的消息人士說，美國非常關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不斷加深對關係，以及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計劃在春天對莫斯科進行國事訪問。曾經擔任小布殊總統國家安全會議中國事務主任，以及是白宮東亞事務資深主任的韋德寧，在接受美國之音電郵採訪時候，對於美台國安高層為何選在這個時候舉行被稱為是特別管道對話的閉門會談，尤其是地點為何會在與首都華盛頓隔河相望的美國在台協會總部謹慎表示，如果證實會有這個會談，這樣台灣外交部長到華盛頓來參加高層對話將會是前所未有。他說他可以證明拜登行政當局在中國在台灣周邊日益增加軍事活動的時候，有意展現美國對台灣的強力支持。雖然美台官方都是沒有正式宣布會談的消息，不過包括中央社、聯合報、TVBS 等多家台灣的媒體都報導了這個會談，以及是多位美台官員相繼抵達會場以及是離開的照片。吳超燮以及是顧立雄仲面對媒體的鏡頭微笑揮手。目前是美國喬治城大學美中全球議題對話倡議研究員以及是實務教授的韋德寧亦都提到，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亦都影響到華盛頓政策圈對中國是否可能入侵台灣的睇法。他說，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使到華盛頓精英對這樣的事實更加敏感，這個就是中國可能對他和台灣的僵局失去了耐心，從而亦都決定必須要採取脅迫的行動來強迫同日。韋德寧表示，普京的行動是拜登行政當局要是國會更堅決要對北京發出的信號，他絕對不能夠考慮使用武力。在美台高層官員在華盛頓城外舉行閉門會議的同一日，沒多久之前才是被美國新任眾議院議長麥卡錫任命為是新成立的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委員會主席的威斯康辛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加拉格亦都在《華爾街日報》發表評論，透露自己幾日之前才低調密訪台灣一事，並且強調美國必須要站出來對抗中國的霸凌，並且保衛台灣。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陳芳瑜亦都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眾議員加拉格爾是國會新成立的跨黨派特別委員會主席，這個委員會是專責美中之間的戰略競爭，顯示出美國國會對於應對中國挑戰有高度的共識。他對台灣的訪問保密度假，亦都計劃在台灣召開聽證會， 因此这个访问的作用不单只是对中国宣告美台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亦都是要让更多国家知道与台湾合作的重要，包括近来美国到台湾的访问团超级的多，这些都是美台关系好的现象。他说美国现时已经是越来越不会去考虑讲些什么事情会让中国不开心，做些什么的事情都要避免纷争，保持低调。身为美国台湾观察站共同编辑经会涉台立法以及为美台关系发展的陈芳瑜表示，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台湾和美国的关系都必须要低调进行。他说美国当然亦都是会怕中国升级冲突，但是现时已经越来越是没有这种的考量。台美关系就是台美关系，跟中国就是没有关系，亦都不再去考虑中国的玻璃心。对于一些媒体声称吴超涉来到华盛顿附近的美国在台协会是一个突破，因为美国政府一贯做法是不允许台湾五个首长，包括是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部长亦是国防部长踏足首都华盛顿。陈芳瑜表认为台湾不需要去强调这些什么的突破，因为台美关系在各方面都在稳步持续前进，可以说这个是一种持续的突破，因为过去没有做的事情现时都可以做。他说如果是在这个定义之下，这样就对了，这个就是一种的突破，因为外交部长就来到了华府的门口，技术上来讲这个不是华府，但是实际上来讲这个就是华府。他说以前美台之间各种会谈都是避开联邦政府的机构，但是这次的会谈地点选在 AIT， 在法律上面来讲它不是联邦机构，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联邦政府。实际上来讲所有的美国在台协会的人就是国务院的人。陈芳瑜认为这个若然不是美国政府刻意透过金融时报事先爆料，亦都是美国不再考虑中国的反应，因为这些事情已经不再需要去隐藏的做法。他说以前隐藏是因为美国和中国仍然是需要维持很多方面的合作，但是现时已经变成了全面都是在竞争，而中国亦都很显然没有想要和美国合作的样子。星期一在加拉格尔反美之后，华盛顿邮报对这位出身美国海军陆战队曾经两度在伊拉克服役的众议员进行专访。加拉格尔是在美国总统日2月20号的长假期秘密访问台湾，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其他的国防和情报官员会面，目的是要深入了解台湾的防卫能力和需求。几乎每一个他见到的台湾官员都提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是一个警讯。之前从未访问过台湾的加拉格尔星期一在华盛顿邮报的专访当中表示，每一位台湾主要的领导人，包括他在四天的访问期间见到的蔡英文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情报首长以及其他安全官员，都是对美国延迟递交武器感到忧心。这一篇在星期三发表的报道说，台湾目前面临着190亿美元的武器交货的拖延，包括鱼叉反舰导弹以及 F-16 战机。以鱼叉导弹的例子来讲，一名国会的幕僚指出台湾最早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拿到导弹。加拉格尔在专访当中表示，他认为这个是不可被接受的。他说要防止台湾被入侵，基本上就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就是将真正的硬实力部署在台湾。他还表示将会在他担任主席的特设中国委员会当中更加积极强调武装台湾的急迫性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要竭尽一切所能来将台湾武装到牙齿。他说没有人知道习近平是否亦是几时会一觉醒来之后决定这样做，不过这个亦都是最重要的理由，要尽快将一个拒阻的姿态是部署到位。加拉格尔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还发现，在关于如何加强资深防卫能力方面，台湾人正在做每一件我们可能要求他们做的事，
包括前所未有咁增加咗 14% 嘅国防预算，使到台湾嘅国防开支达到国内生产总值嘅 2.4%。好多嘅北约国家嘅国防开支远远要低于 GDP 嘅 2% 嘅标准。对于呢次为何低调访台，加拉格尔表示呢个系佢有意如此，以便去展开更多富有成效嘅会谈。在他訪問台灣的同時，美國國防部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部長查斯亦都在台灣訪問，引起了媒體很多的注意。而此外，由於去年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引發中國強烈反應，並且在台灣周邊舉行大規模的軍演，外界關注新議長麥卡錫是否以及幾時訪台的問題。加拉格爾表示他不知道麥卡錫是否對出訪台灣的有任何積極展開的計劃，不過議長如果想這樣做，他當然是可以，中國是沒有權利否決任何一位議員的計劃。加拉格爾還提到他打算在台灣召開一場特別設立的委員會的聽證會，最好能夠在夏天之前，以便能夠將聽證會的新發現匯報給麥卡錫，如此將會對麥卡錫的計劃是有幫助，而他本人以及民主黨領袖傑弗里斯亦都可以在2024年台灣總統大選之後再安排一趟對台灣的訪問。對於吳超燮和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等在美台高層國安官員對話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上作出了中國一貫反對美台各種官方形式往來的表態。官方英文版的《環球時報》報導說，汪文斌在記者會上敦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停止美台之間各種形式的官方往來，停止製造新的台海局勢緊張因素。不過這一段的發言並未有出現在中國外交部的官網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張榕雙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星期三出席了位於北約最東翼的布加勒斯特九國的峰會，這九個國家分別是保加利亞、捷克共和國、愛沙尼亞、匈牙利、立陶宛、拉脫維亞、波蘭、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這個不為人熟知的組織是羅馬尼亞總統克魯斯、約翰尼斯以及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在2015年发起的一项倡议，它旨在加强北约最新成员之间的合作，以支持北约联盟提高波罗的海以及黑海之间安全与稳定的目标。峰会东道主杜达表示，星期三的峰会将决定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法举办的 B9 峰会，以及是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办的北约峰会之前的下一步行动，以及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支持的可能性。拜登重申美國對 B9 的安全承諾， B9 的成員國在冷戰期間處於莫斯科的勢力範圍，但是後來加入了北約，這些國家現時擔憂莫斯科的擴張野心。拜登說，今日在我們即將迎來俄羅斯進一步入侵一週年的時候，我們是繼續站在一起顯得尤為重要。他重申華盛頓對北約以的第五條款的神聖承諾，該條條款針對一個成員國的攻擊意味著對所有成員國的攻擊。他還說，你們是我們集體防禦的前線，你們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場衝突的利害關係，這個不單止是為了烏克蘭，亦都是為了整個歐洲以及全世界的民主自由。該個組織舉行峰會的時候，莫斯科在摩爾多瓦的破壞穩定的活動正是引發擔憂。摩爾多瓦是一個極響乌克兰以及罗马尼亚之间的非北约小国。峰会联合东道主约翰尼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入侵乌克兰一周年的时候，亦都正在试图在摩尔多瓦施行他的侵略行为模式。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赞同这种说法，他说普通未有为和平做准备，他说相反，他正在为更多的战争做准备，因此我们必须要保持并且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 我哋必须为乌克兰提供佢哋获胜所需嘅一切。响星期二，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撤销咗2012年嘅一项法令，该个法令承诺尊重响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嘅问题上边尊重摩尔多瓦嘅主权以及领土完整。该个地区同乌克兰接壤，系莫斯科支持嘅分离主义地区，驻扎住数量不长嘅俄罗斯军队。此举加剧咗摩尔多瓦首都基希纳乌嘅恐惧，响该国总理纳塔尼亚加夫里利塔系辞职之后，总统桑杜上个星期警告话，俄罗斯正在通过宣传同虚假信息以及多次网络攻击，策划一场政变阴谋。白宫响一份声明当中话，拜登星期二响华沙回应咗桑杜，确认咗美国支持摩尔多瓦嘅主权。除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 B9 成员国现时是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以及反击俄罗斯的最坚定支持者。承诺和莫斯科保持关系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未有出席峰会，但是匈牙利总统洛亚克代表匈牙利出席。内陆国家匈牙利依赖莫斯科的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在2014年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达成协议，从去年开始扩建匈牙利的保克什核电站。欧尔班上个星期在布达佩斯向全国发表讲话之后，欧盟制裁俄罗斯，并且向乌克兰提供资金以及武器，而不是寻求与莫斯科谈判和平，这个给予了战争火上加油。欧尔班说，乌克兰的战争不是善恶军队之间的冲突，而是两个相互对抗的斯拉夫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些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一直是在加强他政府的反战立场，反对西方用武器帮助乌克兰抗战。虽然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存在着分歧，但是 B9 国家领导人预计将会就7月11号至12号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达成共同预期。星期三的峰会的联合东道主斯洛伐克总统恰普托娃表示，比如我们如何确保我们的防务是没有灰色地带，或者我们如何调整防务开支以适应我们的安全环境。他还补充说，还有我们如何去确保乌克兰有能力保卫自己，不理是需要几耐的时间，以及是如何去推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务实和政治关系。前北约负责新兴安全挑战的副助理秘书谢伊表示，北约峰会的大部分重点将会放在北约的新主要防御计划上面。谢伊现时是公职于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前的北约防御计划是针对低水平的俄罗斯威胁、小规模的俄罗斯入侵、混合战争。我们现时显然正在应对更加悲观的情况。谢伊指出，匈牙利是少数国家，而且虽然欧尔班口头是这样讲，但是他不太可能阻止该个组织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位于华沙的研究机构政治洞察的安全及国际事务负责人希维尔钦斯基表示，乌克兰战争使到欧洲的政治力量平衡向东移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 B9 国家长期以来是一直被视为是北约的外围国家。希维尔钦斯基表示，由于俄罗斯的侵略，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北约的重心。波兰一直带头努力增加防务开支，并且拼购买大量是美国制造的武器。华沙现时将他们的 GDP 的 3% 用于军费开支，高于北约的 2% 的目标。华沙亦都是主张向基辅提供更多军备的主要声音。该国最近宣布将提供炮式坦克，这个促使到德国和美国亦都为乌克兰提供坦克。B9 峰会是拜登对东欧的旋风式访问的最后一站。此行的行程始于去星期一秘密访问基辅，以及星期二向华沙历史悠久的皇家城堡发表演讲。他向演讲当中维护了北约这一年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的努力，并且承诺北约会坚持这样做，不理是需要几耐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亚拉在华盛顿报道。
过去12个月以来，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被迫面对大规模陆地战争重返欧洲大陆的事实，维持了几十年的安全秩序被打破。 在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之际，欧洲艰难应对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柏林报道。
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已经将近一年，首批德国制造的坦克应该在几个礼拜后抵达前线支持乌克兰军。美国和英国亦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几十辆美英主战坦克。乌克兰军今个月较早时候在德国和波兰开始有关炮二坦克的训练。在盟友几个月施压之后，德国在今年一月同意提供14部备受睇好的炮二坦克，并且同意其他国家将他们的德国制造坦克亦送给乌克兰。德国仲计划提供几十部更加老旧、经过翻新的炮一坦克。不过，这些坦克的运交时间可能比基辅所希望的要长得多。据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则报道说，截至到4月初，抵达前线的坦克可能不够50部。乌克兰表示迫切需要几百部西方国家的坦克，以抗击俄罗斯发动的新攻势。批评人士说，欧洲的行动不够迅速。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萨拉帕贡说，如果我们看一看德国怎么去界定或者落实它的角色，特别是武器运送问题，德国可能一直是一个不是那么情愿的领导者。
There is at least in the chancellery a fear that this conflict might spin out of control and that it.
帕贡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这个更加像一种迈小步而观察俄罗斯反应的战略，这个是过去一年我们可以看到的。更为负面的描述有可能就是德国实际上缺乏战略，他所做的只是采取必要的行动去维持乌克兰的生存，但是不是要被乌克兰获胜。欧洲最初向乌克兰提供了反坦克武器和轻型武器，过去一年来随着战争性质的演变，北约的武器供应显著增加，现在包括了多管火箭发射系统、防空导弹系统、装甲车和主战坦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的几日时间里面，柏林宣布增加10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这个就是所谓时代转折，亦即是彻底调整德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德国极大削减了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在一年前俄罗斯供应德国六成的天然气，由于对替代能源的巨大投入，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几乎减少到零。德国总理索尔茨反驳了有关他的行动过慢的指责。索尔茨在2月17号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德国仔细斟酌我们的行动的所有后果，并且就所有重大步骤在盟友之间磋商，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场靠近我们的战争，是在欧洲一场危险的战争。索尔茨又说，就那些确实存在的采取行动压力来讲，在这个决定的问题上赶紧行动之前必须要仔细思考，独自出场之前必须要有凝聚力，我们必须要从头开始打造我们的支持，这样我们才能够长久维持下去。柏公认为这种谨慎是受到了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的体验影响。德国制造的坦克在乌克兰东部田野和俄罗斯坦克针锋相对的前景有一种历史共鸣，这种感觉在德国部分民众当中尤其强烈。柏公说，当然政府关注着这种民意，但是他认为更加重要的就是最少在德国总理眼中，他担心这场冲突有可能失控，变成北约和俄罗斯的冲突。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目前在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任职的菲奥拿希尔认为，西方国家在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方面过于微小谨慎。
We're constantly again always thinking about provoking Vladimir Putin, crossing Vladimir Putin's red lines. But what about ours?
希尔对美联社话，普京自己而家受到好多内部压力，施压人希望睇到呢场战争结束，佢哋想要乌克兰屈服同投降，咁所以残暴程度正在加大。希尔又话，呢一场系一个我哋点去回应嘅问题。我哋仲系再一再想住系咪要招惹普京，系咪要越过普京嘅红线呢？咁我哋嘅红线又喺边度呢？二战之后，我哋话我哋永远永远唔会再准许欧洲发生某种屠杀几百万人民嘅冲突。冲突返回欧洲，公众喺点样回应俄罗斯以及未来应该同莫斯科建立乜嘢嘅关系方面嘅分歧，亦随之暴露出嚟。法国总统马克龙喺今个月嘅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阐述咗佢立场。马克龙对法国星期日报话，他不认为法国的目标必须要好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彻底击败俄罗斯，在俄罗斯本土攻击他们。这些观察家最希望的就是击垮俄罗斯，这个从来不是法国的立场，而且永远不会是法国的立场。 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希望乌克兰全面获胜，他主张这个是对俄罗斯入侵的唯一合理回应。而英国主张加快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英国首相辛伟成对慕尼克安全会议说，随着每一日过去，俄军又在造成更多的痛苦，现在改变这点的唯一方式就是要乌克兰获胜。辛伟成又补充说，要赢得战争，乌克兰需要更多的火炮、装甲车和空防，所以现在是加倍军援努力的时刻。当普京开始这场战争的时候，他打倒欧洲意志将会动摇，即使是现在他们还压住欧洲将会失去勇气，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证明普京是错的，我们现在亦将会证明普京是错的。乌克兰表示还需要西方国家的战斗机去对抗俄罗斯的空中优势。到目前为止，多数北约成员国排除了提供战斗机的可能性，不过包括波兰在内的部分国家说，他们愿意作为北约联盟的一部分去这样做。德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柏贡认为，虽然有分歧，但是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被证明具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韧性。他说，
If you see the war dragging on for 2, 3, 4, 5 years, that may be a different story. The US support really is.
柏贡说，我们并没有看到过去几个月内这种共识出现了任何的裂痕，而这个还是在我们能源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增加的背景之下发生。如果我们看到战争拖下去，打上两年、三年、四年或者五年，那或者就并不一样，因为我们看到代价正在不断增加。柏贡又补充说，美国支持是维持西方国家整体共识的关键。如果我们看数字，我们会看到基本上对乌克兰援助有一半是由美国一个国家提供的。他说，如果我们走到了美国本身对他角色产生疑问的节点，那这个将会我们可能会看到欧洲围绕支持乌克兰的辩论走向激化的节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柏林的报道。
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初以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向美国提出的获取先进战斗机的要求基本上未有得到回应。不过即使专家是警告说，这些飞机可能不会在冲突当中产生太大的近期影响，但是向乌克兰提供战机的这个想法正在不断获得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的报道。
在周末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直接指责俄罗斯在入侵过程当中犯下的危害人类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在这个星期已经是满一周年，两名资深共和党议员继续跟进，呼吁用先进的战斗机武装乌克兰。知名的国防鹰派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利用贺锦丽的声明来敦促拜登总统的行政当局迈出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的第一步。格雷厄姆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让我再要强调这一点，你怎能够是将俄罗斯的这场战争称作为是危害人类罪呢，而不向危害人类罪的受害者用于阻止犯罪所需要的防御性武器。他说，因此我们需要迅速地做两件事，依据美国法律将俄罗斯定义为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将会使到中国更加难以向俄罗斯提供武器。而另外，我们现时是需要开始训练乌克兰飞行员使用 F-16。 同样在慕尼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人麦考尔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他亦都希望拜登向乌克兰提供喷气式战斗机。麦考尔说，事实是他们等待的时间越长，这场冲突持续的时间就会越长。麦考尔补充说，我们需要倾他们所有投入这场的战斗，以便乌克兰能够获胜。我认为这种势头正在应声。格雷厄姆和麦考尔发表评论的前几日，众议院一组两党的议员致函拜登，要求他向基辅派遣 F-16 战斗机。这些议员写话，提供这一类飞机对帮助乌克兰保卫领空来讲是必要的，特别是在俄罗斯重新发动攻势并且考虑预计将要加强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的情况底下。 拜登总统对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先进战斗机的想法并不热心，因为担心向基辅提供能够在俄罗斯边境内进行打击的武器平台可能会使到冲突升级。一月下旬，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会向乌克兰派遣 F-16 战机的时候，拜登直接了当地回答说不会。要求匿名的行政当局官员警告说，在一层进行中的战争当中，试图将乌克兰过渡到新的战斗机系统，往最好里面的讲话就是亦是极其困难，特别是因为乌克兰空军没有使用类似飞机的经验。不过就在没几年之前，包括总统本人在内，美国行政当局亦都曾经用类似的论点来反对向基辅提供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但是经历了数个星期的压力以及一场事关重大的谈判之后，德国表示如果美国先行一步，德国会同意将德国的先进炮二坦克运送到乌克兰。白宫改变了方针，承诺提供31部艾布拉姆斯坦克。类似的动态现时似乎正在上演。美国在欧洲的一些盟友表示，他们愿意提供先进的战斗机，不过他还未有哪一个国家承诺迈出这一步。专家表示，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或者是类似喷气式飞机是会在短期内产生重大影响的想法是错误的。虽然乌克兰拥有一支建立已久而且是发挥效力的空军，但是乌克兰的飞机已是维修设备库存都是苏联时代的旧装备，主要是米格29以及苏27，所有这些都是同正在考虑的更先进的飞机完全不兼容。这个意味着除了新的飞机之外，乌克兰还必须要彻底改革他们后勤并且重新培训他们的维修人员，而即使是在和平的时期，这个亦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美国空军退役上校、执行过150多次战斗任务的老兵皮特·鲁查对美国之音表示，乌克兰飞行员是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掌握在战斗环境当中操作的 F-16 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他说，乌克兰已经拥有既有才华又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但是只有他们所使用的战斗机的款式，其中的一些技能可以转移。皮特·鲁查对美国之音说，但是并未有你希望的那么多。他说，可以驾驶米格29进行空对空战斗的事实意味着你已经是掌握了正确的基本原则，但是 F-16 则是两回事。他说，传感器不一样，武器亦都不一样，飞机的性能亦都不一样。在美国开始从旧机型过渡到 F-16 等喷气式飞机的时候，需要多年的训练才能够将第一批做好作战准备的部队投入一线。这个是因为飞机的复杂性以及操作超音速飞机的内在的危险。皮特鲁查说，如果匆忙地让乌克兰飞行员完成训练，几乎肯定会导致飞行员不必要地死亡。皮特鲁查说，你可能做的最差的事情之一就是将经验丰富的战斗机飞行员带出乌克兰，将他们放在一架新型的飞机上面，将他们订回去战场上面，并且期望他们会做得很好。他说，因为你会高估了他们的能力，会给予他们不适当的任务，你会浪费那些如果以合理的速度推进本来可以成为首批教官骨干的人。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穆勒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乌克兰为 F-16 战机建立后勤亦是维护运行系统，亦都将会是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他说，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 F-16 的设计并不是一种没有任何特别要求的飞机。穆勒表示，他的设计要求必须要具有大型维护基础设施以及人员的主要基地运营。F-16 虽然不是美国武器库当中最先进的飞机，但是仍然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武器。F-16 最初是由通用动力公司在1970年代设计，随后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是国防专家所讲的多用途战斗机。 多年嚟，佢已經從一種旨在係可視範圍內嘅目標交戰嘅日間戰鬥機，發展成為一種更加複雜嘅飛機。F-16 現時能夠響夜間作戰，同遠程嘅目標交戰，並且發揮多種戰鬥嘅作用。自近50年前開始生產以嚟，已經係製造咗4600多架，並且仍然為一啲嘅外國市場建造新嘅機型。值得注意嘅係 ，F-16 響美國嘅一啲歐洲盟國服役，其中包括北約成員國丹麥、比利時、荷蘭以及波蘭等。烏克蘭已經正式要求荷蘭向烏克蘭武裝部隊提供一啲將會退役嘅 F-16 飛機。荷蘭正在從 F-16 機係過渡到更加先進嘅 F-35。荷蘭當局表示，佢哋正在認真考慮呢一項嘅請求。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加弗華盛頓報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这个星期访问基辅期间，对乌克兰国家与民主的韧性表达了敬慕，但是一年前美国和盟国却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的能力存有重大疑问。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入侵，多数的西方分析家当初对乌克兰战争是有错误的评估，其中的原因是有三个。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的报道。
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教授科恩说，对俄罗斯军事能力的过高估计和对乌克兰军事能力的低估造成了真实的后果。科恩又说，他们不单止延缓了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还延缓了政策制定者对现实的评估。英国政治学者富奇奥亦认为，那种乌克兰将会很快被击败的想法阻止了西方国家在最初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军事装备。他们又说，西方政府当时不想比，因为他们确信乌克兰很快就会被打败。战争开始几个礼拜后，随着乌克兰军队顶住了扑向基辅的俄罗斯军队，那些在之前预测很快就受到了重新的审视，公众发现了三种造成误判的主要原因。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欧洲事务主任的亚历山大·文德曼说，很少有人对俄罗斯有充分的了解，他说了解乌克兰的人就更加少。文德曼说，一个根本缺陷就是未能够了解乌克兰人民已经打了8年战争，这些都是意志坚定的人。他指的是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者。富奇奥说，后苏联历史观加剧了这种误解，这种历史观主要是侧重俄罗斯的视角。他说，那些政府顾问通常是俄罗斯事务专家，他们相信自己有某种天赋的权利，亦就是其他14个前苏联共和国事务的专家，而这个完全可以说是可笑的，这个任何世界其他地方都不会发生。如果你是阿根廷事务专家，你就不是巴西或者墨西哥的事务专家了。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乌克兰论坛主任路德塞维奇亦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说，西方很多人是错误地认为乌克兰是跟俄罗斯差不多，只是更加弱、更腐败、更乱的。他在卫报撰文说，事实上乌克兰虽然绝对并不完美，但他和专制和僵硬的俄罗斯国家比较，更为灵活，更为非中央集权化。在华盛顿的战争研究所俄乌事务分析员乔治巴罗斯说，西方分析人士最初亦没有考虑到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陆军改革，过多依靠了2014至2015年有关乌克兰能力的叙事研究。富奇奥相信部分俄罗斯的述士深任了西方的分析，这种述士夸大了乌克兰东西部对立以及乌克兰作为国家弱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恩认为，甚至对俄罗斯将乌克兰藐视为劣等人民的潜意识亦认同，亦有可能干扰了西方国家的专家分析。乌克兰大使马尔卡洛娃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多数西方专家的观点曾经基于俄罗斯过去30年来一直推广的述士。他说，这述士将俄罗斯描绘为军事强国，乌克兰就是一个脆弱社会，欢迎俄军到来，这些述士起源于苏联和俄罗斯帝国。米卡洛娃说，西方国家的思维还受了最近在阿富汗的经验教训影响。2021年一旦塔利班兵临城下，总统加尼立即离开逃往国外，但是泽连斯基总统同他的政府坚守基辅，几百万公民赶赴战场保家卫国，迫使西方国家的领袖重新评估局势。马尔卡洛说，这个至少开始减少负面的预期。 军事专家仲指出，根据原始数量同数据，俄军同乌军比较似乎拥有压倒性的优势。白罗斯话，好多分析人士仲高估俄军，呢个因为过多依赖正评估对军事、技术、政治、经济同其他关于国家相对军事实力因素的比较分析。白罗斯解释话，虽然战争研究所在预测入侵方面迟咗，但就是正确地评估话，俄军攻占基辅努力将会失败。白罗斯又话，好明显嘅就系俄军内部有各种问题泛滥，包括领导力、信息、指挥同控制、情报同其他作战力嘅关键层面。虽然俄罗斯嘅资源多过乌克兰。文德曼提到咗佢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经历，佢话佢喺莫斯科同俄罗斯军方打咗三年交道，通过关注同观察佢哋点样运作，明显睇得出呢个唔系一切运作良好。在作战的概念方面，俄军在乌克兰并没有能力用上他们所能够动用的一切。按照富奇奥的看法，西方专家最初亦没有体会到俄罗斯根深蒂固的贪污腐败将会影响军队。他说，如果俄罗斯是一个黑手党国家的话，那俄罗斯军队亦将会是，那他们是那个国家的一部分。海军分析中心的俄罗斯研究项目主任迈克尔科夫曼说，军事分析不是算命。他在一年前正確地预测战争即将发生，但就低估了乌克兰的抵抗能力。不过霍夫曼又说，多数分析人士明白俄罗斯要想控制乌克兰绝非容易之事。他说，共识曾经是乌克兰将会输去常规战争，但是俄罗斯的占领不会成功，很多乌克兰的同事亦持有相同的看法。霍夫曼说，他相信同分析人士对俄罗斯能力的误读比较，他们对乌克兰能力的低估更为严重。霍夫曼话，嗰阵时候对乌克兰嘅防御计划仲未有咁了解，亦冇佢哋喺系统性备战嘅证据。佢话，分析人士仲假设俄罗斯将会发动一场联合作战，重视乌克兰嘅抵抗能力，而唔系进行一次冒险式嘅斩首出击，并冇打持久战嘅方案 B， 一味假定乌克兰嘅抵抗会轻而瓦解。霍夫曼话，有啲影响结果嘅因素过于复杂，难以评估，呢个包括乌克兰社会的力量，以及有关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乌克兰精英圈渗透程度的未知因素。霍夫曼强调，在战争头几个礼拜之后，美国有关对乌克兰的提供情报支持和军事援助的政策就发生了重大改变。他说，觉得我们从来都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假如美国当初真正支持乌克兰，战争将会是怎样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沃罗日科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咗你啦，
到时见啦。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之际，中国正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打造自己的和平使者形象，但是在中国的叙事模式当中，这场和平的最大障碍并不是发动战争的俄罗斯，而是援助乌克兰的美国。而独立学者金培力就表示，中国官方的媒体在一整年来，这场战争都是从克里姆林宫的视角来到报道。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政治宣传喉舌新华社在2月22日发文，声称美国和北约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责任方。这场危机之所以发展到这个地步，根源在于美国为首的北约固守冷战思维，沉迷零和博弈，热衷阵营对抗，试图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文章仲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援助是在火上加油，无益于和平。这种叙事模式和克里姆林宫的战争宣传相似度是极高。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日的国情咨文讲话当中表示，煽动并且升级乌克兰冲突以及是所造成的伤亡的责任全部在西方精英以及今日的基辅政权那一边，西方正在将乌克兰当作是打击俄罗斯的破城锤以及是测试的区域。战争周年的时候，中国正尝试打造和平使者的国际形象。中国在2月21日星期二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旨在为国际社会注入更多稳定性与确定性，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和发展。中国预计还将会在未来的几日里面公布一份乌克兰和平方案。 在2月22号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我们将会继续坚定站在对话的一边，站在和平的一边。但是中国一边呼吁和平，一边是推广俄罗斯宣传的行为引来了质疑。研究中国事务的独立学者金培力在一封回复美国之音电子邮件当中说，现实是和平和对话指的是让乌克兰停止反抗，接受死亡。中国外交部对和平以及对话的定义令人害怕。在去年2月俄罗斯进军乌克兰之后的几个月里面，中国的外交官以及是官媒在国内以及国外的平台上面推广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包括乌克兰被纳粹控制、美国在乌克兰建造生物实验室等虚假信息。一年之后，中国在宣传俄罗斯的阴谋论上面是稍微是收敛，但是仍然有大量的采纳来自俄罗斯方面的信息。
好啦，听过有关报道之后，亦都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驻北约代表史密斯在最近的采访当中说，北约联盟今日的状态非常强大，可能是历来最强大的。他说在北约历史上，他们有一个时刻，北约正是面临一场距离北约领土不远的战争的挑战，但这个联盟过去一年团结一致，简直就是奇迹。史密斯大使说，盟国启动了多种的防御。他说盟国首先团结起来加强北约东翼，确保他们东欧成员国得他们所需要，得以在这个时候感到安全。其次，单个盟国的团结支持乌克兰人民，支持乌克兰军队。最后，跨大西洋盟国共同努力向莫斯科施加最大的压力。史密斯大使说，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是强而有力的，与俄罗斯开始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一样强。他说他认为有些人，尤其是普京总统，预计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或者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会以某种方式减弱，但是现实是刚刚相反，盟国近日又联合重申并且再次确认他们对乌克兰的强大支持。盟国从根本上了解此事的利害攸关，他们知道乌克兰军队不单只是为保卫他们自己的领土而战，而是为保护北约盟国珍惜并且希望保护的价值而战。史密斯大使说，他不认为联盟的团结会破解，他没有看到北约盟国在离开。刚刚相反，他看到的是盟国只要有需求就会团结一致，他们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境内保卫乌克兰领土主权的军队。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